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雪琴呢。雪琴目前在婚姻中遇到了挫折，需要书香家人的带导哦。在信中也说到呢，由于目前自己在外面租房子，离工作的地方不远，但是在工作中常常心不在焉，因此发生失误哦。还好主的恩典够用。雪琴最挂念的是5岁的孩子以琳，还有提到目前身心灵状况都很差，但是相信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谢谢你刘文姐姐倾听我的心声，因为主的缘故我们成为同路人，谢谢你的陪伴，想象着你的样子和微笑，心里就很美，很感激，再次感谢。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家人，还有你的节目，辛苦了，以马内利。主爱的小羊雪琴。亲爱的雪琴，这段日子一定相当的不容易哦，但就像你所说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神的爱都是不离不弃的。恳求圣灵在你的心中引导你，使你明白在这件事上你当学习的功课是什么，也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你心中运行，使你能够走在蒙神喜悦的道路上，也盼望这个家在主的爱中可以重新被建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海风和海流，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7到9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7到9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7到9节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海风与海流，在冰冷的格陵兰海域里，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冰山。倘若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小冰山往一个方向移动，大冰山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。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，表面的海风吹动小块的冰山，深海的海流则推动大块的冰山。我们如果面临试炼，不幸冰山向两个方向移动的事实，对我们来说或许有一点启示。人生正由海风和海流所左右着，风代表任何会改变、不可预测、令人痛苦的事件，但是人生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海流在推动我们。这个海流代表上帝的旨意和他永不改变的爱。任何人若与那看不见的海流结合，便可确保得胜。大卫眼看恶人发达成功，只好来到神的面前， 只取从神而来的安慰。约伯在灾难试炼中坚决地表示，他即使杀我仍然要信靠他。使徒保罗深知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但基督仍在他里面活着，因此他可以放胆地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即使海风越吹越猛也不用惊慌，继续倚靠主，让更有能力的海流，基督的慈爱和智慧来带领你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狂风暴雨来袭时，我仍要信靠你，深知你与我同在，你必领我乘风破浪，因你的慈爱和能力永不远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《祝你永远与我同在》。
祝你永远与我同在。 事却能战胜我清白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，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，赵刚所翻译的《工作魅力：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》。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呢。第一个部分是上帝对工作的心意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对工作的问题，第三个部分是福音和工作。每一个部分呢都有四章啊，而今天要看到就是上帝对工作的心意这个部分的最后一章，工作是服务。在第二段中呢，作者要提到神圣的呼召与上帝的面具。上帝的面具这个词非常的特别啊。好，这是出自于马丁路德他的叙述当中这个很特别的用词啊。待会儿呢，你仔细聆听就会了解什么是上帝的面具。另外呢，还要看到神圣的呼召与福音之间的关系啊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工作魅力》第四章，工作是服务第二个部分。没有人能比马丁路德更有力地抓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教导。路德把这几节中的呼召这个词直接翻译为德文的贝鲁夫，就是职业的意思，然后针对中世纪教会流行的圣召观起了争辩。教会当时把自己看作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全部，所以唯有在教会里并且是为教会的工作，才有资格被称为上帝的工作。这意味着蒙上帝呼召进入服事的唯一途径，就是成为修士、神父或修女。他们被称作属灵的阶层，其他人的工作都是属世的，而看待世俗劳动的方式非常接近视其为贬低人的俗世的工作，就是希腊人看待体力劳动的方式。路德在他的《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》中猛烈抨击了这种看法。他说，把教皇、主教、祭司和修士称作属灵的阶层，却把王公贵族、工匠和农夫称作属世的阶层，这是纯粹的捏造，就是虚构，这实在是一种欺骗和伪善。然而没有人需要被他所吓倒，理由乃是这样，所有基督徒都是真正的属灵阶层，他们之间除了职位之外没有别的区别。我们因为洗礼都被分别为圣做祭司了，如圣彼得所说，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启示录也说，你用自己的血又叫他们 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路德在这里争辩表明，上帝同等呼召了每个基督徒工作。路德在诗篇第147篇中的领受，给出对神圣呼召的基本观念，并且解释为何如此。他把诗篇第147篇第13节提出来讨论，这节经文向一座城市保证，上帝坚固了你的门栓。路德问道，上帝如何为一座城市坚固门栓，提供安全和保护呢？他回答，对门栓这个词，我们绝不能只将其理解成铁匠所做的铁栓，而是任何有益于保护我们的东西，像是良好的政府、良好的防守、良好的秩序以及明智的统治者，这都是上帝的恩赐。上帝如何为一座城市供应安全呢？不就是透过立法委员、远景官员以及在政府和政治领域工作的人吗？所以上帝透过其他人的工作来看顾我们的民事需要，而这些人正是被神呼召来工作的。在路德的大要理问答中，当路德谈到主导文中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时，他说，当你为日用的饮食祷告时，你为之祷告的物件包括一切有利于让你拥有和享用日用饮食的东西。你必须开放和拓宽你的思路，思想范围不应该只包括面盆和烤箱，也要包括广阔的田野、农场，以及把我们日用饮食和各种需要生产、处理和运送来的整套系统。所以上帝今天如何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，请参阅诗篇第145篇16节，不正是透过农夫、厨师、零售商、网络工程师、卡车司机以及一切有助于带给我们食物的人吗？路德写道，即使不用你去耕地和撒种，上帝也可以很容易就赐给你五谷果实，但他并不想这么做。然后他做了一个比喻，向我们指出为什么上帝要用这种方式做工。父母想赐给他们孩子所需的一切，但也希望孩子变成勤奋、正直和负责任的人，所以他们会给孩子一些小事情做。虽然由他们自己来做这些琐事显然会做得更好，但这无法帮助他们的孩子长大成熟。所以父母给他们孩子所需要的东西，也就是塑造他们的品格的方式，就是分派一些小事给他们，然后要求他们勤快。路德总结说，上帝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来透过我们的工作做工。路德说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全部工作，无论是在田野、在花园、在城市、在家里、在战场上，还是在政府部门，不过就是小孩子的工作，但上帝也借此赐下他在田野、在家庭、在任何地方的礼物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工作还能算什么呢？这些都是上帝的面具，他要躲在后面行做万事。路德在阐释诗篇第147篇第14节时继续问道，上帝如何使你境内平安呢？他的回答是透过好邻居，就是在日常交往中行事诚实正直，而且也参与人民生活的人。他甚至把婚姻中的性关系也视为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。上帝可以直接赐给我们孩子，他可以不用男女就赐下孩子，但他并不想这么做。相反的，他把男人和女人配合在一起，让孩子看起来是男女结合的产物，但实际上是上帝用婚姻作为面具所创造的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明白路德所说的上帝的神圣呼召是什么意思了。不仅是最卑微的工作，像是耕地或挖水沟，都是上帝借之看顾我们的面具，而且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和责任， 像是投票、参与公共事务，甚至做父母也都是如此。这些都是上帝的呼召，是上帝在世上做工的方式，也是上帝把他的礼物分赐给我们的方式。甚至最卑微的农村姑娘也是在完成上帝的呼召。正如路德在讲道中所说的，上帝透过挤牛奶女工的神圣呼召来挤牛奶。除了所有工作都是上帝的神圣呼召这引人注目的看法之外，路德对我们的话题还有更多贡献，唯独借着信心称义，就是更正教会宗教改革的基本信念，这甚至更深地影响了基督徒对工作的认识。老一点的中世纪看法，世俗工作不重要，宗教工作才崇高，部分也是基于对救恩本身的误解。李哈迪他写道，在路德的时代，人们通常认为修士许下了修道誓言，顺服地过着严格的修道院生活以后，实际上就可以赚得特别的神圣的眷顾和慈爱，从而确保永恒的救恩。然而路德意识到，全部模范宗教的操守和服侍并未使他脱离以下的事实，他的生命不足以达到上帝所要求的义。然后他就在圣经里做出了他那重要的发现，称义是出于恩典，是透过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来，和人自己的善功无关。他反复思考神的义这个词，因为虽然我的修士生活无可指责，但我感到自己在上帝面前还是个罪人，良心极其困扰，我无法相信上帝的心会因为我的宗教工作而满足而被挽回，所以我的良心烦乱，非常困扰。他开始思考罗马书一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，保罗在那里说，救恩和神的义是因信而来。然后路德写道，我开始理解到，神的义就是义人靠信心而活，而信心乃是上帝的礼物。由此我感到我完全重生了，从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天堂。从此以后，整本圣经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向我显明了。就如他在最后一句话所观察到的那样，当他抓住了救恩出于恩典，并非透过人自己的任何工作这项真理以后，这项真理就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对圣经的整套理解，包括他对工作意义的看法。路德具体发现了两条推论，首先，如果宗教工作对在上帝面前取得好地位非常关键，那么在教会服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作之间总会有根本性的差别。然而如果宗教工作在赚取上帝的眷顾绝对毫无作用，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将它看为高于其他形式的劳动。救恩纯粹出于恩典的福音，对工作还有第二条推论。虽然古代修士也许想要透过宗教工作来寻找救恩，但很多现代人也从职业生涯的成功中寻找某种意义上的救恩，就是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。这导致我们只想寻找高薪高阶的工作，以扭曲的方式敬拜这些东西。然而福音释放了我们，当我们想透过工作证明自己、捍卫自己的形象时，会感到无尽的压力。而福音释放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证明，拥有了形象。福音也释放了我们，在我们满意自己的工作，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时，当我们看到更高级的工作而产生嫉妒时，现在所有工作都是爱上帝那位白白拯救了我们的上帝的方式。由此延伸，所有工作也都是爱我们邻舍的方式。所以路德可以针对信徒写道，即使他们看起来在做世俗的工作，那也是对上帝的敬拜， 也是非常讨上帝喜悦的顺服。他也说，所以我为什么不能自由快乐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当作基督给我的邻舍，就像基督把自己给了我一样呢？因为透过信心，我在基督里已经丰丰富富地拥有了一切美物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其他人透过工作想要获取的东西，就是救恩、自我价值、清洁的良心和平安。我们现在可以单单为了爱上帝和我们的邻舍而工作，这是喜乐的牺牲，是带来自由的限制。吊诡的是，这代表着理解圣经教导的基督徒应该是最能欣赏非基督徒工作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唯独靠着恩典得救，所以与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比起来，我们并非是更好的父母、更好的艺术家和商人。我们受过福音训练的眼睛可以看到，世界上闪耀着上帝透过他所创造和呼召之人而做的工作。从最简单的行为，像是挤牛奶，一直到最耀眼的艺术或历史成就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，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，赵刚所翻译的《工作魅力：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四章《工作是服务》第二个部分。
祝赐小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
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而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手中的工作来赚取恩典。然而作者在其中提到，马丁路德他说道，一个挤牛奶的女工和一个艺术家是一样重要，他们的工作是具有同样的意义的，就是他们都可以为荣耀上帝而做。好，我们在下一回要继续看到《工作魅力》这本书的第四章《工作是服务》的最后一个部分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。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若是利用电邮的话，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：汉语拼音书香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。是何地，我也全心。